感谢主，今天是父亲节，父亲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首先要祝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父亲，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看。感谢主，很多的父亲请坐。有没有祖父？祖父的哦，很多年轻的祖父啊，那包括我等于五个祖父哈、啊。我们也这个祝贺我们做祖父的也是父亲节快乐。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圣经，不光是讲儿子，也讲这个孙子，所以子子孙孙啊，子子孙孙就跟我们这个做祖父的有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父子天责，那也许你懂了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想稍微做一点解释，就是说父亲这个职责、这个责任、这个职务、这个任务呢，是上帝给的，是天赐的，所以是属天的责任。那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来学习。那也许今天因为是父亲节，我们的重点放在父亲，所以你说我母亲呢，我儿女呢，怎么办？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解知道做父亲的重要，那我们自然的在这整个的家庭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会可以配合起来。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第78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诗篇第78篇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就翻开圣经啊，没有圣经的话就听我念啊。这边你们打出来了哈、啊。我以前在圣经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从来不打这个字的，因为你打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怎么样，不带圣经了，所以就空着手来做礼拜。当然现在更方便，你可以带手机啊，手机可以下载圣经，也可以带着，这也可以。但是呢，很多人因为有手机呢，手机在手呢，就是讲到的时候就看手机，那听得不耐烦的话，就去找别的网上的东西来打发时间。那这个呢，也是违反规则。也许你们的牧师看不见，但是上帝看得见，所以用手机来做礼拜的只可以看圣经，不可以看任何其他的东西啊！我只是来一次，你们以后很多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一点，你的良心要对得起讲道的人，你的良心要对得起上帝。那我们做父亲的呢，更是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这种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啊。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这里说我的民啊，我们一起念，如果都打出来我们一起念。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你们，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法律，律法是耶和华吩咐他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要将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 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所分别为圣的主日早晨，带领我们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实行你的真理，让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能够将你的话活在生活里。求主你圣灵亲自带领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或者一般的家庭里面，我们母亲呢，在家中的角色是已经被肯定。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啊，每年母亲节的时候，教会都会送母亲送花啊，送礼物啦。那今天还不错，我们教会呢还送每个爸爸一支笔，还有一个这个 keychain 呢，这钥匙环儿。有的教会呢，父亲节就啥都没有啊，只有庆祝母亲节特别的这个热闹。感谢主。那其实呢，很多时候不是过节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母亲的角色在家里面很被肯定，但是父亲的角色呢却被贬低到呢二等公民啊，父亲呢不算一回事儿。所以有人说呢，父亲呢是生理上的必须，却是心理上的荒谬。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句话，意思是说父亲在某一方面有需要，但是呢在整个的人际关系上是不重要的。但是根据圣经的看法呢，这一句话呢却是荒谬无稽的。那父亲呢在家庭带来安定和稳健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父母双亲同样的在显示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什么，不光是造亚当，也造夏娃，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造男造女。因此呢，父母都有同样重要的角色。那父母的角色不一样，父不能取代母，母也不能取代子。但是今天的社会变迁，很多时候好像缺少了一个，那缺少了一个，另外一个就要取代。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会感觉说，教养儿女是母亲的责任。所以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开这个儿童教养儿女的课程的时候，很多的父亲都不来，只有母亲来，觉得这个是母亲的责任。那这是我们教会或者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错误的概念，说男主外女主内。其实父母亲对儿女有着同样重要的责任。那我给大家看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那今天的社会呢，统计告诉我们说，单亲呢增加了300%。那这个数字呢很可怕的。我说100%的话就是加倍了。那不光是加倍，还比加倍还要多几倍。换句话说，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只有单亲。那我个人并不是对单亲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成见，没有。只是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社会的 现象。那这个社会的现象带来很多社会的不安定。那从1963年暴力的犯罪增加了500%，那不合法的生育增加了400%，那这个数字都是很可怕的。然后离婚呢增加了400%，那这些都是超多的数字。然后呢，孩童和小孩子跟这个单亲生活，就是说家里面只有父亲或者只有母亲一起生活的这种小孩呢增加了300%，而少年人自杀的增加了200%。然后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或者华人非常注意的就是 SAT 啊，希望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孙子啊，多数儿子女儿考 SAT 考得好。但是美国的统计是 SAT 的总分数降了80分，那这个还算是小啊，1600分也少了80分算不了多，但是整个的比例上来说学生读书的心态有改变。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7岁到12岁的犯罪率增加了60%。大家知道7岁到12岁还没有到少年期已经会犯罪了。当然这个统计没有告诉我们犯什么罪，但是至少说以前这些7岁到小学的小学生是很乖的，现在已经变得我们说不乖了。所以呢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恐怖分子哈，恐怖事件频繁纷纷的发生，整个社会呢就我们感觉越来越不安。所以呢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过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呢陈明父职的重要啊，把父亲的责任呢再一次提起来跟大家来讨论或者跟大家来思想。那当这个父职啊，父亲的职权丧失的时候，父亲不尽责的时候，家庭呢就破碎。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些单亲，那造成单亲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离婚，有的是男人离家出走，有的是丧偶，就是说各样各式各样的原因造成单身单亲。但是呢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我们做父亲的失职，我们的做父亲的不尽责的话，我们的家庭就会破碎。如果家庭破碎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瓦解。那社会的道德跟灵性的状况是从家庭里影响出来的。如果你看看今天社会上的这些孩子，甚至于少年人，甚至于大人，甚至于60几岁的人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哪里来的？什么造成的？社会的败德。社会的败德从哪里开始？是从家庭里面影射出来的。家庭如果不安定，社会就不会稳定。那如果要社会稳定的话，家庭安定的话，我们父亲是关键的人物。父亲是关键的人物，因此父亲在你的人生啊道德上，在人生的目标上，在人生的进取上，就是你的前路上，你的方向是什么？ 啊，信仰呢，是我们稳定的根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信仰，要看他信什么。有的人信我，信自己，这也是信仰；有人信佛，这也是信仰；有人信钱，这也是信仰；有人信成功，这也是信仰。但是信我、信钱、信佛、信成功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落空。我靠得住吗？当有一天我发现我身患绝症，我有希望吗？当有一天我的股票忽然下跌，我的钱全部没有了，我有希望吗？成功，当你真正的成功的那一天，就是你失败的开始。因为你达到高峰了，你一定下来，你不可能停在高峰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下子就过去。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认识上帝的这个信仰子子孙孙的传下去。所以这个讲到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是诗篇七十八篇说，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那就是说要把上帝的话语通过我们这一代，通过你我今天是信靠上帝的人，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那诗篇七十八篇八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信仰的传递。那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传递的呼召啊，这里要说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留心听，要留心听。那并且这个留心听的意思说听而了解，听而顺服，不是听了就算了，不是当作耳边风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而是要留心听。听了以后你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能够深入，还要能够实行。今天我们很多做基督徒的，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来做礼拜，其实我们就是坐在这里礼拜，做完礼拜回去以后生活没有改变，生命没有改变，我心我素，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我们礼拜天来教会，早上来教会大合唱，下午回去就打麻将。你听到你行到了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听而了解，听而顺服。这里讲到说不光是留心听，是什么人听呢？我的民，我的民。那这个作诗的人亚撒是一种宣告，其实他这种宣告的也是上帝的宣告，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说我的民，意思说这个做事的人对他的同胞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我的民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会怎么说？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表示他心里面的感受，他心里面的负担非常的沉重，向儿子发出呼声。这里是作诗的人好像上帝的口气说，我的民啊，要留心听。这里还说要侧 耳听我口中的话。就是讲的侧耳，是吧？有的时候年纪大的人可能耳朵不好啊，像我最近发现我的耳朵不好，所以去检查，检查这个医生，问我谁要你来的，我说我的太太要我来，所以他就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他就最后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的太太是对的 ，Your wife is right， 啊，你的太太是对的，你的耳朵有问题。那有耳朵有问题呢？怎么样？怎么样听才能听得见呢？要侧耳听，要仔细的听。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上帝的话要怎么听？不是随便听，不是能听就听，不能听就不听，要侧耳听。好，我很谢谢你们各位，好多位坐在第二排哈。很多教会第一到第五排没人坐，都坐在后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耳朵不好呢，还是喜欢坐前面？坐前面听得比较清楚，侧耳听比较清楚。那侧耳听的意思呢，是专注的意思，是专心的意思，是把耳朵伸出来，但耳朵伸不出来。但是你侧耳听的时候，就是说你专心来听上帝的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把这个信仰传递给我们，他要呼召我们，他要叫我们说，我的民啊，你要留心的听啊。所以呼召。第二呢，怎么样传呢？第二节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的。这里讲到说比喻，说比喻就是以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以生活的经验来讲说圣经的真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顾到别人啊，替别人着想啊， care about others， 爱心。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呢？让他懂得体恤别人，了解别人。我最近看了一个漫画，讲父亲节啊，很多，他讲了很多，其中一个我印象很深。他说这个父亲跟儿子好像在一个地方，在一个餐馆还是地方吃饭，但是小孩就听到那边的几个人呢讲话好大声，所以这个儿子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好像那边的人呢讲话怎么那么大声？爸爸怎么说？爸爸说也许他们很高兴吧。啊，孩子呢又问，他说咱们两个，咱们爷儿两个，爸爸跟儿子也很高兴啊，那怎么我们讲话不是那么大声呢？那这个爸爸就趁着机会跟儿子讲，他说在公共的场合讲话不要大声，不要吵到别人，不要影响别人。你知道吗？有一次刘师母跟我要去一个地方，在飞机上等飞机，坐在等的地方就碰到我们华人两位妇人在那讲话，好像吵架一样。本来在他们后面坐了一对美国夫妻，然后一直看他们，看了以后没办法，他们还是好像目中无人啊，旁若无人的样子，还是讲讲。两个人呢，就是两个人在那里讲啊，这大声。后来那两个那一个对美国夫妻就走掉了。刘师母就觉得过不去，过不去，所以呢，他就跟他，因为讲中国话，就跟他们讲，他说：“ 这个地方还有别人，可以麻烦你们小声一点，小声一点。这个爸爸在这样的场合里面，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比喻，但是一个事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借着儿子问他问题的时候，告诉他一个重要的做人的道理，在公共的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对方听见就好。圣经告诉我们说，用比喻的就是借着一个事件来把一个真理，把一个道德概念传递下，让你的儿子，让你的女儿，让你左右的人知道，特别是你的儿女。用明语是指不明显的事物加以解释和说明，有些事情他们听不懂，他们看不懂，我们要把它解释。那从历史中观察神的作为，可以学习我们属灵的功课。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诗篇也好，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故事，就是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做父母的，要把我们的信仰借助我们个人的经验，借助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把这些向我们的儿女讲说出来。第三呢，是讲到传递的来源。这里说第三节，我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这里讲到三件事情，你传递什么，你传递的不是光是别人讲的，是你自己的经验。这里讲的是我们所听见的，那这个听见呢，是像约翰所讲的，他说我传给你们的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那这个讲到说是我们所听见的，是讲到亲耳听见的，意思说那这个信仰的经验呢，是自己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听别人讲，不是只听别人讲。像那个撒玛利亚的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听见你说的，是我们亲自听见了，并且知道这真是救赎主。我们信仰能够传递下来，所以我们有。如果你没有这个信仰，你没有亲身的经验，你没有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身知道，所知道的，诗人也说是我们祖宗所告诉我们的。那这个祖宗，那这句话很重要。这个作诗的人说我们的祖宗，那可能是已经好几代了，可是好几代那个时候可能一般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这本圣经，那写作的东西可能存在在某一个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对，那他们能够知道的是口传。那据说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读过一本书，也是老师讲的，也要我们读那本书，就是讲到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他们当时这个口传的东西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看书或者写字呢，全部靠听靠记，所以把很多的事情记得一字不漏。我的先父呢是中国农家子弟， 从小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念过书，但是呢很好学，所以自己念书，自己看书，所以他喜欢看中国的过去的名著啊，小说啊，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还有其他的七侠五义啊，这些他看很多书。然后他看了以后呢，你晓得他都把里面的诗都背下来，所以他讲三国演义给我们听的时候，到了什么人讲话诗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句一句一句句都背给我们听。哇，我很佩服。所以呢也受老爹一点影响，我有机会读书，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们读这个唐诗三百首，所以我也学着背诗。所以那个时候唐诗三百首里面最长的一首诗是什么？我认为是最长的，什么？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啊，郁郁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长初长成，养在新归深归人未识，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背，哦，老师也要我们背，所以把诗都背着，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背记得一点，很多背的不是。好了，信耶稣以后呢，我就开始背圣经，也圣经也背了很多。哎，有的现在啊，这背的东西要复习。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说，他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呢，是一字不漏的。是确切的，确实的，所以他说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那这个祖宗就是说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我一直推上去，可能到摩西，到亚伯拉罕，很久以前的事情，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得到，我们自己没有明白，我们自己没有相信，我们怎么能够传下去？今天你所信的是什么？你所信的是谁？啊，第四节告诉我们传递的使命。第四节是传递的使命。他说我们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要讲到这是诗人啊，上帝借着诗人给我们的吩咐或者给我们的使命，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那这个是隐瞒呢，是负面的啊，不说就是隐瞒。如果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不讲就是隐瞒。那这里不是要我们什么都讲，有些事情我们不要讲，人家的隐私，人家的丑事我们不要讲，不该你是不关你事的别人的事儿，你不该讲，所以那个要隐藏或者隐瞒。啊，这里不是那个，这里是讲到上帝的道，上帝的训诲，我们接受了，我们领受了，我们相信了，我们要代代相传，这是上帝的吩咐，给我们传的使命，传递的使命，所以不要将这些事向子孙隐瞒，要把你所信的告诉你的儿女，有机会如果有孙子孙女也可以跟他们讲，别的事儿可以不讲啊。有很多这个祖辈儿啊，祖父母外祖父母去管孙子啊，管外孙，招来很多麻烦啊，那个不是我们的事儿。他穿什么衣服，他吃什么饭啊，他怎么做人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祖父母的事儿， 我们都，我跟刘师母是做祖父母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但是信仰要传递。有一次跟儿子、孙子、孙女、媳妇一起去旅游，在吃冰淇淋的时候，孙子坐在我前面，我就趁机会跟他传福音，因为我知道他去教会，儿子带他们去教会，也讲故事，也为他们祷告，但是个人有没有跟上帝有关系呢？做祖父的也有责任，所以我就问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孙子说还没有 officially 还没有 officially accept Christ， 但是 believe in him， 也 pray to him。 那对不起啊，那一天呢机会给我打掉了，别人来下面没机会，我本来想带他做一个祷告接受主，但是我知道从他的言语行为里面他是有的，他是信的主，只是没有 officially， 他认为没有 officially 祷告接受主。所以如果下次再有机会碰面的话，我还会跟他讲，也许不需要讲，他已经接受了，只有他知道。所以我们像儿孙，别的事情不要管太多，信仰的事情也不要管太多，但是有机会的时候，如果父母还没有跟他们讲的话，你有机会，因为我像什么人有机会都可以传福音。那孙子也是罪人，也需要耶稣，当然也可以讲，但是他个人家庭的事情我们做祖辈的就不去干扰。那这些信仰的事情不要将这些事向子孙隐瞒。那正面的呢就是要述说给后代听，要将这些耶和华的等一下我会讲美德能力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所以我再说，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没听说有一个人说，有人问他说，哎，你信什么？他说我信的跟我牧师信的一样。那你牧师信什么？说我牧师信的跟我信的一样。很会回答，但是不知道你信的是谁，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有一个弟兄来找我说，牧师啊，我的爸爸从什么地方来了，说你们可不可以去跟他去传福音。我说我不去。那你会听到牧师怎么不去，我说你自己去传，你的爸爸你去跟他传。他说我不会。说你不会啊，我教你，我教你怎么传福音，然后你去跟你的爸爸传。每个人都要传福音，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如果你都不知道你信什么，你怎么去传？你都不知道你信谁。有人来教会来三十年，我牧养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三十二年，我来以前他就开始去教会，所以至少三十二年我有去跟他谈过道。这个人以前在这个基督教学校里面念书的，基督教学校里念书，每个礼拜都要念圣经的，每个礼拜都要早会要讲圣经的，听了不知道多少，但是知道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没有信耶稣。那这个人到今天还没信耶稣，还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但是心硬得很，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我们不放弃不会信， 那你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保罗说，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的直到那日。所以如果你有信心的肯定，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你可以把你的信仰像诗人这里所说的传递下去，向你的后代诉说。诉说什么？他这里讲了三样事情，讲到耶和华的美德。第四节第二段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我刚刚讲了，一个做父亲的，你在家里跟儿女讲些什么，做些什么，谈些什么，他们有没有从你的信仰里面得到东西？有一年教会，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一个夏令会，所以青年部请了一个讲员啊，这个故事我常常讲，请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就跟年轻人说，你们要做基督徒的话，要做一个真的基督徒， be honest， 要真诚，就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哎，这个小孩子，这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听了以后，回到家里面，不去教会了，不信耶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假冒伪善，是因为父母整天逼着他们去教会。当他们不去教会的时候，他们发现不光是他们自己是假冒伪善 hypocrites， 他们发现他们的父母也是 hypocrites， 也是假冒伪善。因为他们那时候忽然间看见爸爸妈妈在教会是一副脸孔，回到家里面又是另外一副脸孔。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所信的是谁？儿女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美德？耶和华的美德是什么？四个字，这是我总说的，一个是真，第二个是善，第三个是美，第四个是圣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到的真善美圣。那这个真善美圣谁有？没有一个人有，也没有一个教主有，只有耶和华圣经。耶和华的美德，耶和华是真实的，在他没有虚假。然后如果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把真拿出来，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假冒的基督徒，不是在教会里面笑容满面，在教会里面谈天属灵，回到家里面世俗的要命，贪财的要命。有时牧师去看一个人，这个叫父亲就叫儿子说，你去把那个 big book， 把那个大的书拿来。他心里面想的是，他家里面有一本很大的圣经，书珠高阁。可是儿子去把什么拿了？把 Sears catalog，也是一个大叔拿来。因为他们在家里面整天看的是要买什么沙发呀，要买什么椅子啊，看来看去都是这些东西。所以牧师来访要表示属灵，所以把那本大书拿来，就儿子会错意，没有把圣经拿来，把一个商业的广告书拿来。这说明说，你平时在家里面怎么样把你的信仰活出来？真善，善是什么？善就是好，就是 good。我们中国人说我是好人， 谁是好人？你是好人吗？你在我面前是好人。你在街上看到那个讨饭的跟你要钱的，你比谁都凶。你是好人吗？我不是好人。我看到那些超车的人，我就骂他，我就不是好人。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他良善的夫子。耶稣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只有一个良善，这个好的就是上帝。 God is good， 这个善只有上帝是善。那我们没有善，但是上帝的善在我们里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流露一点。所以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行善，真善美圣，我就不讲了。就是说啊，我们在要把耶和华的美德传给诉说给我们后代听。就要讲到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能力不是去打人，不是去看什么特别的现象。上帝有能力行神迹奇事。今天很多地方，很多教会，很多信仰的，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有一部分的人说我要看上帝的大能，说啊，上帝可以医病，可以赶鬼，是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你看了又怎么样？那些人看到耶稣是使死人复活的，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个全部跑掉了。这些神迹奇事不能促成我们的信仰。所以这里讲的是耶和华的能力是改变生命。耶和华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改变生命，赦免罪恶，除了耶和华神，没有人有能力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我们带着罪，我们生命不会有平安。除非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管什么样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在神面前铺陈表态求饶恕，上帝赦免，我们就平安。当你平安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会发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会影响人，人家会看着说，哎，你这个人跟昨天不一样。什么东西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罪的生命。所以说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这里说奇妙的作为。怎么个奇妙法？你看到一个人，罪人昨天那么忧忧愁愁，悔改今天变成喜乐的人，这是人做不到的奇妙的事情。好，第五节到第八节是，如果我们要啊承受这个责任，啊这个责任呢、啊，这个属天的责任，上帝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明白上帝的话。要明白上帝的话，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一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已经确定，神的话已经确定，因为他在雅各中立律法，在以色列中设这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这里再次给我们看到说，要传。要传，要传下去。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话呢已经确定。圣经说，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里讲的说立法度，这个法度呢是使人有智慧。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人有智慧。今天我们一般人呢是追求学问，我们要拿最高的学位，拿博士，拿硕士，拿读学士，硕学士不错都好，但是这个是增加知识啊，要有知识更要有智慧。智慧是从哪里来？ 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认识耶和华的话语，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立了法度，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人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那就是说振奋人心。每次当你读到上帝的道的时候，你的心真的会振奋。哇，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奇妙，甚至有的时候是很微妙的，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你会一读再读，三读四读五读，一辈子读。有些人信耶稣信了十年二十年，圣经还没念一遍，有没有？我没有讲假话。圣经读十遍的人请举手。信耶稣信几年？二十年、五十年。耶和华的法度在哪里？耶和华的律法在哪里？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讲说上帝话语的本质，那就是上帝的话是真实无伪，没错。不然的话，我们无所靠。我传道已经五十多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本书。我不是什么都不讲的人，我也看别的书，也看一些别的书，但是这本书是我唯一的要讲的，真实的。如果哪一天我发现里面有骗我的话，我肯定会把它丢掉。其实有些书我看看都不想看，要胡扯八道。有的是故事啊，看看故事也可以，这个不是故事，这个是耶和华的道，上帝的道。好，第一个讲到神话语呢，神的话已经确定。第二呢，讲神话语传承的程序。什么是神话语传承？这个讲到说要代代相传，代代传承的指示。这里讲到说你们的祖宗啊，你们的祖宗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从这个祖宗呢，英文叫 fathers， 是多数的。这个 fathers 就是一个个的 father 啊，他的 father， 他的 father， 他的爹，他的爹，他的爹，所以加起来是很多爹，很多时代的父亲加在一起，说英文加一个 s。Fathers， 那么中国话就比较好，祖宗啊，因为英文没有祖宗这个字，可以用 ancestor， 但是这个祖这个就是说父亲一代一代的传。这里叫做我们这个只是说我们祖宗呢，我们的老祖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到我们这一代呢，要继续的传下去。第六节说要将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所以祖宗传给我们，我们还要传下去，还要传到还那个没有还没有出生的，也要准备传给他们，他们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所以呢，我们今天做父亲的，也包括做母亲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下去。所以我说神学教育，所谓的神学教育不是到神学院，你讲神就是神学，你讲耶稣就是神学，你讲信仰就是神学，你讲因信称义就是神学。那这种信仰的内涵呢，是我们父母的责任，神学的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将神的话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 讲到传递神话语的目的是什么，神话语传承的目的是什么。那在六到八节呢，也讲三个目的。一个呢，第一个呢，是神的话语可以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到我这里就结束了的信仰。你的儿子不信了，那你的孙子也不信，以后就没有了。到你最后，有一个人曾经讲个很难听的话，我不想讲，但是让我们的信仰继续下去，教导儿子，因此儿子可以教导孙子，孙子可以教导经曾孙，就代代相传。所以呢，我们要为儿孙祷告。三年前刘师母跟我自己是我应该是我退休，刘师母就跟着退休，那就不用做师母了。所以那我们就有机会去拜访一些其他的教会，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一些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两个人不出门的时候就是做代祷的人，如果时间许可，有时候我们也忙啊，时间许可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两个人一起读经啊，读书祷告。我是为教会，众教会，我去过的教会啊，我还没有来以前就为哥伦比亚浸信会祷告，我不认识你们，没来过，为你们祷告。那走了以后呢，明天后天变成为你们祷告。所以为教会，为传道人，传道人需要祷告，你们现在没有牧师啊，很需要祷告，不要把牧师都赶跑了啊。我牧师为牧师祷告，我是为牧师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年轻的传道人祷告，为没有教会的牧师的，就是教会在外面，牧师在外面漂流啊，没有教会牧养，祷告，需要教会的牧师祷告。这是我是这一方面啊 ，focus。师母呢，就为人祷告，啊，为弟兄姐妹，有人跟他分享痛苦，啊，分享需要，我为他祷告。那有一件事情，他每天每次一定祷告的，就是为儿孙祷告，啊，每一次每一次。一定会为儿孙祷告，为兄弟姐妹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要把你的信仰传递下去，要为你的儿孙祷告。倘若可能的话呢，也跟儿女儿孙找机会相聚，当然不是天天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责任呢，不是属于儿子，而是子子孙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到儿子的辈。如果儿子能够持续传给孙子，他希望孙子，如果你的信仰是真的，你传下去的也是真的，这样子会代代相传，所以传下去。第二个呢，第二个目的是仰望神，啊，第二仰望神，不忘记上帝的作为，不忘记上帝，那就是对上帝有信心。比方说遇到难处就把上帝撇掉，就说哎呀这个上帝不可靠，上帝让我们的信心是从经历神而来的，所以把我们的信仰付诸实行，在生命中流露，帮助儿女有个人与神亲身经验的经历的亲身的经验跟经历。经验呢，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感受，经历呢是我们外在生活的路程，因为这个心路历程就是说你要走的经历的走了这条路，所以经验是内在心灵的感受，经历是外在生活的路程，要有内在的感受，也要在外在的路程 表达出来。第三个目的是要谨守耶和华的命令，要谨守耶和华的命令。他说，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诫命。谨守神的命令是从认识神，对神有信心而来。圣经的话语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是要赐福给我们。父母对儿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对你的儿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考取名校，希望他们找到好工作，挣好钱，买房子买地，什么是你？然后他们能够成功，出人头地，什么是你对儿女的终极目的？这里告诉我们，使他们认识神，使他们认识神，对神有信心，也因为对神有信心，认识上帝的话，而从心里顺服神。认识神，相信神，顺服神，这是我们养育儿女的终极目的。最后做一个总结。第八节说，不要像他们的祖宗，要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其实这一节圣经也可以讲很多，他们的祖宗。这里诗人最后做一个警告，他说不要像他们的祖宗，不要像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祖宗什么样呢？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向神不诚实，走了神的路，经历上帝的祝福赐福。这些人都走旷野路的人，从埃及出来的，上帝莫大恩典领导，却是对神顽梗悖逆，居心不正。所以警告说不要像他们的祖宗。那这里呢，我做一个总结，就是今天的祖宗会产生今天的子孙，这是正理，这是正正。那不敬虔的祖宗呢，会产生不敬虔的子孙，这是负负，不好的生出不好。那这个可能是常理，好的生好的，不好的生不好的。所以有好的信仰，像这里讲的，如果你的信仰对的时候，可能一直都传下去。如果你的信仰不好，你没有信仰的话，一直都坏的。所以敬虔的祖宗会产生敬虔的子孙，不敬虔的祖宗会产生不敬虔的子孙。但是事情也不都是这样子，还有第三第四。第三呢，是敬虔的祖宗会产生不敬虔的子孙。爸爸很好，信主信得很真诚，可是儿子不信，孙子不信，就绝种了。有一个牧师感叹地说，他说我生的孩子每一个都是天子辈儿。什么意思？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牧师，生个儿子叫天恩天福天赐天什么，不是天堂，都是天子辈儿，可是没有一个属天的，好不可惜。父亲是做牧师的，儿女都不信耶稣。以前我们做牧师的说要撇下一切，撇下儿女，撇下妻子，我觉得是误解了耶稣的讲的话。不是要你结婚的人，你对儿女对妻子有责任的，你不养谁呀？ 所以儿子不教育，妻子不管，饿死活该。我热心的去传道，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姐妹居多，丈夫没有信主，孩子没有信主，你在教会里面大发热心。我不说你不要发热心，要回家去照顾一下你的丈夫，照顾一下你的儿女。你是信主，你的丈夫信主，你有责任，不是怪你，有责任做见证传给他，你的儿女有责任。所以敬虔的祖宗会产生不敬虔的子孙，但是不要让这个逆流一直流下去。那第四个呢，是不敬虔的祖宗会产生敬虔的子孙。我的父母都不信耶稣，可我家里面出了四个传道人。不敬虔的父母有敬虔的子孙，不过感谢主，我的父母后来都信了主，但是我不是从信主的家庭出来。那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人是靠不住的，我们不是靠那个敬虔的祖宗，也不是靠那个不敬虔的祖宗，我们靠的乃是上帝，乃是上帝。你有了信仰，你靠上帝传下去。那些没有信仰的儿女，也不是因为父母不信儿女就没机会，我们还是要向那些不信的人来传福音。让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借着这一段圣经讲的我们的祖宗，我们的信仰要代代相传，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尽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来领人归主，特别是带我们的家人归向基督。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这一段话语来思想今天我们为父之道。虽然我们所领受的所讲的有限，但是神你给我们做父亲的有着重大的使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让他们能够儿女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赞美你，求主也赐福给我们每个做父亲的，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更丰盛的经历你的大能与赐福，保守我们的家庭夫妻一家人儿女都在你面前蒙恩得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